想得来给王大伟出主意，把李四把他给请出来去抢聚宝盆。王大伟啊，半信半疑，但这小子贪得无厌，因此啊，点头同意了。什么人找什么人啊，就这样讲得来，把李四把头请进安德鲁大教堂，见着汪德伟。汪德伟当面承诺，如果能把聚宝盆抢来交给我，我给文银400两。那400两那可了不得，但是李四把头够多坏呀，一看他一张嘴就给400两，心里喜欢，假意为难。这神父，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呀、啊！我们冒多大的风险干这种事儿？哎，平常有人请我打个人，或者要人一条命的话，少说也得给200两。您是得聚宝盆呢，一旦得少了，您就了不得了，给这价未免太少了一些，500。再多一文我也不给了。蒋德来就说，哥哥你冲着我就得了，神父一开口就给500两银子，情义为重。好吧，500就500吧，您呐现钱支付，把钱先拿出来吧。行行行，不过汪德伟啊先给他们250块银元，就是那北洋皂。李四把他一过数，才一半啊！神父，这不对。是这样的，先交250元定钱，办成之后，另一半完全兑现，一手钱一手货。神父，难道说你怕我们把你骗了不成？嘿，说实在的，有一点儿。咱们先小人后君子。愿意干你们就干，不愿意干就算拉倒。讲得来活稀泥，行行行行行，神父咱就这么办。哎呀，讲得来说完之后，汪大伟还有点后悔，眼珠不断转动，看了看讲得来，又瞅瞅李四把头。二位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先小人后君子，不过我把话说清楚，咱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倘若你们得了聚宝盆不给我，或者你们另有打算逃之夭夭，我可对不起你们。别看你们武艺精通，有两下子，但是敌不住我的洋枪，到时候我的洋枪可不认识朋友。神父，你摆个放心，如果你不放心，你也跟着去呀、啊，叫你亲眼目睹。想得来这一说呀，汪德伟机灵一动，哎，行行行，这样吧，二位，你们踩好了道，什么时候干活约着我，咱们一起去。我呀在屋外等着，把东西取出来，再一手钱一手货，我带着钱去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哎，行行行，仨人捏窝边定好了，这两个人下去了。先到了廊房，海造了一对儿，吃完了又到妓院里头找了两个女人泡了一晚上，逍遥完了，他们俩商量商量这活怎么干，这才起身采道。第二天到了宗老洛他们家外，宗老洛家呀就靠着河边那小码头上拴着他那渔船，靠着河堤的外头有两间简易房，还有个小院，不大。他们家是个穷苦人家，没有好房间。李四把他看了看，就这儿，嗨，手到擒来呀、啊！行，采完道，他们回去会汪德伟。第三天吃完了晚饭，仨人起身了。等到宗老洛家的外边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汪德伟没进屋，站在院外的柴火垛旁，在这等着，由他俩去干活。 讲的来和李四把子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货，什么都干。两个人偷偷的进了院里了，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晚上8点钟左右，宗老洛和他小孙孙天宝早都睡了，灯光全无，这俩人来到柴门外头，没费劲儿进了院，又没费劲儿就进了屋了。那破门板能挡住他俩吗？进了屋，李四把头胆儿有多大吧？擦，把油灯给点着了。借着油灯的光芒往屋里一看，这屋穷的几乎什么也没有，就外屋有一个缸，有个坛子，墙上挂点吃的。屋里的破板凳只有一个，墙角堆着破烂，里面是炕，还挂着个破炕帘儿。大概这爷俩早都睡了。李四把头往前走了一步，一伸手把那帘子给撩开了，唰，这帘子年头太久了，这使劲一撩，刺啦，还坏了。还宗老洛搂着孙子正在熟睡之时被惊醒了。宗老洛一睁眼，黑咚咚的炕前站着俩人，一开始他以为是做梦，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炕前站着两个青衣人，那心忽悠一下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老头把破被撩起来，赶紧下地扑通就跪下了：“二位英雄好汉呐，深夜到了我家，所为何故啊？你们想要啥呀？”李四把刀用钢刀一指：“老不死的，你家那宝贝拿出来。”“
啊，你说啥？”“
你家那宝贝就是那个聚宝盆，你从河里头捞上来那个聚宝盆，听明白没？”蒋德来也说：“对，把盆拿出来。”“
我家里就有个河面的白瓷盆，哪来的聚宝盆呢？”“
胡说，怎么没有聚宝盆？就是外边传言着那里边有个小白胖小子，能拿着杆子钓鱼，那金鱼一甩的就能变成金豆子，就那盆。”
哎呀，宗老洛这才听明白，苦笑了一下：“二位好汉呐，你们怎么还信这个呀？老实说，那是个故事，那故事就是我编的。”
李四把头一听：“什么你编的？你编这干什么？”“
二位好汉容禀啊，我宗老洛呀，常年在水上靠打鱼为生。这不，这是我孩子，叫小天宝，是我孙子。他自幼父母双亡，我领着我孙子相依为命。这孩子太苦了，
你说跟其他的孩子玩吗？我不放心，所以啊，就把他带在身边。你说跟着我多枯燥啊！为了给孩子解闷，没事的时候我瞎编，我就编了这么个聚宝盆的故事，也叫鱼盆的故事。没事啊，我就给孩子讲，孩子非常非常爱听，也不怎么的就流传到街面上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来传去呀，变成了真事儿了。二位您说荒唐可笑不？我这穷老头子真有聚宝盆，我还能在这儿受活罪吗？您看看我穷的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，我要能变金豆子，我受这洋罪干什么呢？二位好汉，你们信不信？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要骗了二位英雄，我不得好死。蒋德来一听，泄了气了。蒋德来一听啊，是真的，哎呦，上当受骗。你说我挺大个人，我也信这个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。他看了看李四把头，这李四把头就琢磨着，不管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你说我们折腾了好几天白来一趟啊，那也太晦气了，不行，别让这老头给蒙住。
他不放心，他还搜，没说这屋里也没什么呢，但是真把那白瓷盆给搜出来了。他一看这瓷盆呢是白的不假，就是普通的盆，哎，管怎么的呢，拿它可以交差呀。老头子一看，哎呦，好汉爷呀，那盆呢，那是孩子他爹妈留下的东西，我们爷儿俩全靠着他和面呢，你要拿走了就等于把我们锅给拔了，好汉呢把这盆给留下吧，这玩意儿是我们家的唯一财产。这宗老洛也不懂事，过去就抢这个盆，这一抢离着近了，宗老洛揉眼睛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了，哎，刚才我就看着眼熟，现在我认出来了，您是不是廊坊的李四爷李四把头啊？四爷，我可认识您了，看在这一点的份上，您把这个盆给留下吧。李四的心就一翻个，当贼的就怕这一手，认出来，认出来坏了，我们前脚一走，他后脚一报官，我们不得蹲监坐狱吗？顿起杀机，老东西，我就不给你，您给我，这一多一抢，夸盆掉地上，摔个稀碎，那瓷盆能不怕摔吗？李四把头火往上撞，你个老东西，出手就一掌。他学过铁砂掌，这么大岁数老头架得住吗？就见宗老洛哎呦一声仰面摔倒，扑一口血喷出来，顿时是绝气而亡。蒋德来在旁边看着，哎呀，哎呀，老四啊，你他埋怨李四把头出手太重了，人命关天呐。李四还有点不服气，你看盆也碎了，见着神父怎么交代呀？可也是，咱不白来了吗？哪能走空呢？正这时候，把小天宝在梦中惊醒，孩子揉揉眼睛，看了看两个陌生人，哇一声哭了。李四把头赶紧把天宝的嘴给堵上，刺啦一声扯了一块破布塞到孩子嘴里，给戴上嚼子，然后拿一床被把孩子给包不上，扛起来就走。蒋德来就问，这贼不走空啊？这小孩也能卖几块龙羊，快快快，说个走，还没等走的时候，就听外头一阵大乱，紧接着有人喊，抓贼呀，有贼啦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嗡嗡嗡嗡嗡嗡，整个村子狗全叫起来了。两个人一惊，赶紧把灯吹灭了，蹲在地上没敢动。怎么回事？外边不还有个汪大伟呢吗？汪大伟在柴火垛旁边转来转去，等着屋里的信儿。屋里的低一声高一声，最后听咔嚓一声，就是那盆子摔碎了。汪大伟心里就一翻个，什么玩意儿坏了，可别把聚宝盆打了。就这么他翘起身子往屋里张望，您说有多巧啊，被人发现了。发现的这主姓刘，叫刘富。刘富是干嘛的？看清的。在这农村呢都有讲究，每逢夏季秋季都找看清的，这笔钱大家公摊，就是怕这庄稼被破坏了。这刘富啊，一共爷俩，他儿子今年17，长得是人高马大，这爷儿俩会点五八抄，胆儿还特别的大。刘富外号人称刘的胆儿，每一年都看清，今年也不例外。看清能睡觉吗？拎着把镰刀啊，来回在地头地尾溜达，正好溜达到老宗头门外头，突然看见柴火垛那有个大个子，这一晃的，刘富就知道不是好人了。深更半夜在这张望什么玩意儿呢？就喊了一声站住。这一嗓子不要紧，汪德伟做贼心虚，抽身便跑。刘德胆一看，呵，肯定是逮人了，不见你跑什么呢？随后他撒脚就追， 一边追一边喊。那时候家家都养狗啊，管看家狗叫柴狗，几乎一家一条听着有人跑步的声音，一只狗叫，所有的狗全都叫起来了。王德伟不管不顾，一心想跑回教堂，结果被十几条狗给围上了。这王德伟吓得连打带踢呀、啊，结果被一只狗咬到他腿肚子上，把他疼点妈呀一声，不顾一切连窜再蹦跑回教堂。由于他个儿大腿长跑得还快，所以刘大胆父子没撵上，但是把家家户户的人都惊动了，大家出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，所以一阵大乱。这汪德伟跑了，蒋德来和李四把头吓得没敢动，一会儿听声小了，两人才出来，扛着小天宝钻了庄稼地了。最后听了听声音没了，两人仗着胆子才赶回安德鲁大教堂。等到教堂一看呢，汪德伟在那坐着，把腿都包完了，呲牙咧嘴在那揉腿肚子。一看两个人进来，他就问成功没有。蒋德来直嘬牙花，神父啊，遗憾遗憾呐、啊，那盆摔碎了啊！嘿，合着咱们白折腾了。李四把头就说：“也不能说白折腾，您看这个。”说着把小天宝给放出来了。汪大伟一看是个小孩，这有什么用？这怎么说我们也不能空手回来，这小孩也能卖俩钱，您是不是？放屁，要这玩意儿我能给你一千，不要不要。那不要那钱？什么钱？我什么都没得着还被狗咬了，你们还提钱？把那250块北洋皂给我退回来，不见不行。李四把头也翻了脸了，呵呵，神父啊，合着我们玩命也白折腾了，那钱你还要？
对呀、啊，
一块也不能少。蒋德来怕把事弄糟了，
行行行，神父，咱说的清清楚楚，事没办成，那钱肯定给你退回来，都没在手边，明儿个一块也不少给你拿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
嗯，这还差不多。李四把头不依不饶的，蒋德来冲他一使眼色，他们夹着小电宝退出来了。李四把头就问：“你使眼色干什么？”
我的兄弟，得了，见好就收吧。你惹得起神父吗？你敢跟他瞪眼珠子，他翻脸不认人呐！哎，人家找个理由把咱俩一告，咱俩去掉脑袋，人家安然无恙，懂吗？这不有小孩吗？算了，你家里的不好几个呢吗？把他们凑到一块儿，到南方一卖，也能卖几十块钱呢，就得了呗。
嗯，好吧，您说他们多缺德，这俩小子不但无恶不作，抢男霸女，还拐卖人口。附近有丢孩子的，小男孩小女孩经常失踪，就是他们干的，都在家里头锁着，凑成一帮找人贩子卖到南边去，也能卖俩钱儿。小天宝就得了这么个下场。咱们再说乡亲们听见昨天晚上的喊声，第二天大伙起来窃窃私议，昨晚听见没？听见了。谁家出事了？不知道，走看看，走看看。没用一头赏，就到了宗老洛家里头。一看，老头死在炕底下了，七窍流血而亡。他的孙子叫天宝不在了，一死一失踪，这也算大案呐、啊。有人马上到县衙给报案了。这知县叫黄甲三，是个酷吏。不管怎么是酷吏吧，在他的地头上出了这种事儿，他哪能置之不理呢？他马上叫魏赞奎领着十几个人调查此案。
魏赞奎领着人等到了三仙集，宗老洛他们家里头一看有尸体，仔细观看，周围观察，做到心里有数了，然后询问情况，把刘大胆给找来了。刘大胆胸脯一拔，这事儿我第一个遇上的，是这么回事。魏赞奎点了点头，你说那个人站到柴火垛那儿，探头往宗老洛屋里看，他是什么人？黑天没看清楚，就个儿挺大，腿挺长，不过有一点，他被狗咬了，那十几条狗把他给围上了，我瞪眼没追上他，他这狗咬的可不轻啊，这个人他就是凶手。好吧，你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，来啊，给我查一查，昨天晚上什么人叫狗给咬了？被咬的那个主，他就是凶手，查。人们这一查，回来向他禀报，我巡检老爷都调查清楚了，快说谁。说谁也没用。
怎么没用？
你也不敢碰人家。
胡说，还有我不敢碰的主。
怎么的？王法在这摆着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他还能超越王法吗？跟巡检老爷您直说吧，他是安德鲁教堂的神父汪大伟。一说这仨字不要紧，魏赞奎脑袋嗡了一声发呆了。沾洋字的边儿，谁不害怕呀？魏赞奎深知沾上这个字儿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他赶紧领人撤回县衙，见着知县黄甲三，把经过讲说一遍。黄甲三一听也做牙花了，这巡检呐，要真是他干的，咱也不能不过问呐。不管是洋教的人也好，咱中国人也好，人命啊，咱要不管的话，也犯下失职的罪啊。那知县大老爷，你说咋办？我看这样吧，咱俩联手到教堂去一趟，见见汪大伟汪神父，了解了解情况再说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。
一文一武带着三班人义到了安德鲁大教堂，结果不凑巧，汪大伟领着教民正做祈祷，他们不敢打扰，只好在外头等着，里边诵经呢，等啊等啊等啊，按现在钟表说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仪式结束了，两个人这才迈步走进教堂，要寻根问底。